用心聆听每一段故事，用声音诠释你内心的好奇和疑惑，那些稀奇和未知，惊悚和悬疑，都在我的故事里。这里是小咪讲故事，正在为你讲述。诡异档案之周总理火化惊现灵异事件，天妒英才，伟大领袖的出生和逝去往往伴随着灵异事件的产生。1976年1月11日，就在周总理遗体火化的当天下午，在北京八宝山发生了一件谁也意料不到的奇事。八宝山的水井突然干枯了，对此人们议论纷纷，什么猜测和说法都有。八宝山这口18米的深井是明朝永乐年间建护国寺时打的，当打到18米时打出了几个泉眼，碗口粗细的泉眼咕嘟咕嘟地向外冒着清凉的泉水。其后北京地区几次逢干旱，八宝山附近的井水皆干，唯有此井泉水不绝，附近村庄的人们都到这里来拉水吃。人们说八宝山风水好，是皇上赏赐的圣地。1950年在井口安上了水车，1958年又安装了抽水泵，建了水塔，从此公墓吃水不用发愁。上世纪70年代初，随着城市建设速度加快，大量开采地下水，井的水位也逐年下降，但一直没有断过泉水。八宝山的人也不为水而担忧，但在周总理去世之后，井里的水量骤减，有时水塔只够抽满。好在不一会儿泉水又复出，人们也没有在意。周总理遗体火化当天下午，人们打开水龙头，发现水龙头张着口却吐不出一滴水来，人们以为是水塔没抽上水来，电工萧毅就来到了水塔之前，合上电闸，抽水泵的声音嘶哑地干吼着，却抽不上一点水。萧毅有点奇怪，难道井里真的没水了？他抬起一块石头扔到井里，并传来清脆的石头落地的声音。他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又丢了一块石头，还是没有水上。不好，他马上跑过去向李兆成副主任汇报。李兆成听闻之后马上带几个人掏井，没有水还了得，这么多人吃水全都指望这口井了。井里不会没有水，许是多年掏井，泥沙把泉眼堵住了。他们扛着梯子来到井旁，用手电向井底照了照，井底黑乎乎的，手电光根本不能照到底，照到半截灯光就无力地消失了。人们把梯子慢慢地放到井底，李兆成第一个下去，竹梯子在李兆成的脚下发出吱嘎吱嘎的声音，在空中的井里听起来特别的响。越往下走，阴冷的潮湿气味就越来越浓重。抬头看看，井口只有锅那么大。头顶上，萧毅等人拿着铁锹等工具下井，估计摸到底了。李兆成停住脚，用手电向下看看，离井底还有半人高。井底全是潮湿的沙子，一点水也没有。他纵身一跳，站在松软的沙土上，用手电照着上面的人，让他们顺利地爬下来。等人们都下来了，他们便动手清理泉眼。可奇怪的是，几个碗口粗的泉眼都没被堵，全都赤裸裸地在岩缝之间张着黑洞洞的大口。真是不可思议，几个人越琢磨越觉得这件事情非常奇怪。 早不干晚不干，偏偏在周恩来火化这天干了。几个人在黑洞洞的井底愣了半天，一闪一闪的手电光中，人们的模样都有些走形，变得有些可怕。巨大的身影在井壁上忽闪忽闪地晃动着，人们说话的声音也空洞而有回音，像是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，人们不禁有些毛骨悚然，不知是谁用颤抖而微小的声音说，先上去再说吧，别老在这儿待着。李兆成抬头看看高高的井口，确实待在这里有一种远离人间在阴曹地府的感觉。好，先上去，等明天看看还能不能出水。几个人一个跟着一个爬出了深井，来到外面，人们才重重地吐了一口气，轻松很多。那一夜八宝山没有水，人们只有靠上午接的水来解渴洗澡。第二天井里还是没有水，只好派车到附近的单位拉水，以解燃眉之急。从此以后，这口上百年的水井干涸了，再没有甘甜的泉水供人们湿润干渴的喉咙了。水，水到哪儿去了？这件事情惊动了八宝山，人们议论纷纷，说什么的都有，其中也不乏带有迷信色彩的猜测，因为无从解释上百年泉涌的井好好的怎么就突然干了，而且干的就这么巧，就在周恩来灵车已离开医院到八宝山来火化的时候干了。人们无法解释这种奇特的自然现象，就自然而然的发挥联想，把它同周恩来去世联系到一起。有人说总理去世不光老百姓难受的哭，连老天爷也难过的哭，把泉眼都哭干了。有人说总理不是凡人，是天上神仙下凡为老百姓解救苦难的，自古以来有神人出现和离去的时候，总会有奇异的天象出现，这不总理走了泉水也就干了。还有人说咱八宝山公墓就是当年总理只是兴建的，总理走了，八宝山的泉水怕总理寂寞也跟着走了。人们议论纷纷，说什么的都有，这现象到底是天意还是巧合，谁也说不好。后来八宝山一连拉了好几个月的水池，直到打出新的井才结束了拉水池的日子，但是新打出来的井水却没有原来那口井水好喝了。